家人们平安，又来到了看见荣耀祷告火墙的时刻。在开始今天的信息和祷告之前，让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申命记11章11至14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申命记11章11至14节。敬拜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应许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是你亲自看顾的产业。阿爸天父，从岁首到年终，你按时降下秋雨与春雨，滋润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手中的工作、灵里的和田、心中的梦想都能结出五谷、新酒与油的果实。让我们不依靠环境的干涸或丰盈，而单单仰望你信实的供应，因为你是我们永远的语言与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沙拉惠顿转变之雨，从马纳到麦子，初雨的季节，我必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就是秋雨和春雨，使你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申命记11:14。最近，在我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不断听见他说初雨。我知道这是指《申命记》11中所提到的秋雨与春雨之祝福，但我不太明白初雨的特别意义。当我查考资料后发现，初雨通常落在10月底至12月初之间，也就是我们正要进入的时节。这段时期在属灵上象征着主正在带来的美好转变。当以色列人最终进入应许之地时，第一场雨显得尤为重要，那就是初雨。那是他们从收取玛纳转为耕种小麦的转折点。这个改变既迅速又彻底。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神也正在带领我们从玛纳的季节进入小麦的季节。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与农业相去甚远，但玛纳季节和小麦季节的特定属灵标志仍然清晰可辨。这两个季节都极为宝贵，没有哪一个更好，它们只是代表与神关系的新节奏。或许当你阅读时，圣灵会对你说话，指出你正处在哪一种季节，并让你明白那其中所隐含的应许。来自玛纳的季节，你是否正处在玛纳的季节？玛纳是一种每日的供应，这个阶段的重点在于每日倚靠，而非遵循某种可预测的节奏。也许你最近在工作、财务、侍奉、听见神的声音等领域都感受到不稳定与不可预测，这正是玛纳季节的特征。它迫使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只单单依靠主。这是一段学习恩典与怜悯的季节。以色列人无法靠行为得着玛纳，完全是白白的恩典。当主带领我们进入玛纳季节，他要揭示一种我们过去未曾意识到的恩典或怜悯正在我们生命中运行。玛纳季节也是计划较少的季节，因为没有任何计划和策略能够使玛纳降下，它就这样发生了，也无法为未来做准备或储存。或许在你的玛纳季节里，你很难看见全貌或长远的呼召。神刻意如此，因为这是一段重新学习住在它里面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季节，我们以每日的依靠取代长期的计划，而我们原先拟定的计划往往被神所推翻，好让它揭示一条更美、更有恩典的道路。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的预备。玛纳的季节也教导我们迅速而单纯的顺服，命令很简单，每天收取，并在安息日休息。你可以在这里带入主对你说的简单命令，等候，住在我里面等等。玛纳季节的指令少而明确，为的是让我们在单纯的信靠中操练顺服。此外，玛纳季节是充满神迹的时期，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主永远与我们同在，主的同在总带着能力，但在这些日子里，小小神迹更频繁地出现，只是我们常像以色列人一样，渐渐忽略了这些日常的恩典、每日的供应、下一步的引导、新建立的关系。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建立见证、真理与信任， 好让我们能在撒种的季节中倚靠。然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玛纳的日子并非永远持续，它往往是有时间限制的。神也可能在我们一生中多次让这样的阶段重现，为的是预备我们迎接新的事物。这并非属灵幼嫩或不成熟的记号，而是神的邀请，邀请我们踏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新领域。跨越之前，水会干涸。当主向我提出与这个词时，他指出，当他把我们从玛纳的季节，从旷野、过渡期、迷茫期和新生期中带入小麦的季节时，他会做几件事。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约书亚记五章一节。在跨越之前，水会先干涸。人性总倾向把干涸看成负面，但神提醒我以利亚的故事，列王记上十七章，他经历了自己的玛纳季节，乌鸦送粮，溪水供应，但有一天溪水干了。这是否代表神忘了他的应许？当然不是，那只是转折的信号。神下一个指令是：起来，去吧。若你发现上一个季节的任务正在干涸，不妨询问主，是否他正在结束旧的话语，为要带你跨入新的阶段。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约书亚记五章六节。延迟并不总与我们的行为直接相关，有时神在整个群体或他人生命中动工，需要时间来对齐他的完美时机。若你像约书亚一样长久等候转变，并不代表你有错。有时神在等待我们顺服，而有时主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酝酿，让我们暂时等待他发出开始的指令。祈求主赐你清楚的指引，帮助我们分辨这一切，看明白这是等候还是预备。除掉羞辱，在极假的更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极假，直到今日。极假就是滚的意思。约书亚记五章九节。极假这名字出自希伯来文滚动，除去的意思。神以超自然的方式除去了压迫者。滚动象征循环的运动，我们常将绕圈视为负面，但在这里却代表喜乐的旋转。这也是一个循环完成的记号，一个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展开。对以色列人而言，旷野的循环结束了，对我们而言也许同样如此。我们站在一个终点与起点的交界，即使你觉得自己在旷野中绕圈多年，主仍使这一切成为一场荣耀的舞蹈，带来他所预定的喜乐。进入产业，麦子的季节。以色列人在极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 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去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记五章十至十二节，就在一天之间，他们从玛纳季节进入了麦子季节。若我当时是以色列人，可能会以为要经过整个播种到收割的季节才能吃那地的出产，但神在我们到达时就已经预备好了供应。不要因过程而疲乏，神能在一日之间成就其事，要信靠他的时间与带领。这个转变代表一个新季节的开始，他们开始进入得凿过去仅是预言性话语的应许，例如耶利哥的胜利。小麦季节意味着学习长期的规划与管理，更多的梦想，并进入持续的成长。这一个季节没有捷径，但是充满成熟的管家职分。在小麦的季节，以色列人必须学会纪念。虽然每日玛纳不再出现，但他们要凭信心仍旧倚靠神。神的供应依然存在，只是以自然中的超自然呈现。农夫能耕种，但没有神降雨。因此，计划与努力需要与祷告和信心并行，这是更深层的治理与培育的开始。最后，这也意味着新的节奏。第一场雨和后来的雨都是这些新节奏的一部分。我们如今正处于属灵的初雨时期。希伯来文《申命记》十一章十四节，把它翻译为细雨、微洒。这看似微小，却是软化土壤的关键。这时发生的是尚未可见的萌芽，若是没有初雨，麦子在发芽前就会枯干。不要轻看微小的开端、微小的突破、微小的祝福，它们可能正预示着地表下正在孕育的更大工作。最初的甘霖细雨是未来丰收的预兆。今日就让我们向主求问：圣灵啊，我现在是在玛纳的季节还是麦子的季节？天父啊，在哪些领域你要我调整思想、梦想或行动，以对齐这个季节？耶稣啊，你在这个时代撒播什么，以至于它正在孕育出更大的事物，使更大的种子在我里面发芽？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向你献上感谢。为着这个季节，我们正在经历你所降下属灵的初雨，唤醒我们的心田。你使干涸之地重新得凿滋润，叫我们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旱地，而是迎接新的季节、新的节奏、新的恩典。天父，我们敬畏你的作为，从玛纳的供应、麦子的丰收，从每日的倚靠进入持续的治理与成熟。每一个阶段都饱含你满满的爱和伟大的计划。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何为恩典。你让我们明白，不是凭着努力，也不是靠着计划，而是倚靠你的信实，每一日的供应，每一个小神迹，每一次转折，都是因着你。假若我们看见旧有的溪水干涸，熟悉的路关上，求你使我们不忧虑， 不抱怨，而是能够辨识到这是跨越的信号，你正带领我们走向新的地图。当你呼召我们起来，去吧，求你赐给我们勇气，不再眷恋旷野的安全，而愿意踏上未知道路。假若我们仍然被过去的羞辱、失败、恐惧缠绕，愿你在我们心中建立一个属灵的机甲，能够将埃及的羞辱从我们身上滚去，使我们在自由与尊荣中重新起步。圣灵，愿你教导我们在小麦的季节里学会新的节奏，帮助我们成为有远见的管家，不只是领受恩典，也懂得如何栽种、治理与纪念。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更深层的供应，那在平凡里仍然奇妙的恩典。让我们在播种时不急躁，在等待时不疲倦，在雨尚未大降之前，就以信心看见萌芽的征兆。因此，我们便不轻看细微的祝福，也不忽略小小的突破，因为这些都是你的指头在地底运行的记号。愿你的雨继续降下，软化我们心中一切坚硬的土壤，使我们的信心、梦想、呼召都开始萌芽、扎根、成长，直到那丰收的时刻临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